听众朋友们好，为期三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本周六在北京正式落下了帷幕。会议上与会的191名中共中央委员及141名候补中央委员通过并确认了备受瞩目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10月18日下周三于北京召开的消息。该会议不但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总结了过去五年来中共领导层的工作内容，还通过了诸如在稍后举行的十九大上修改中共党章等在近期受到热议的要点话题。在这一中共史上十八大最后的总结和交接工作结束后，其也预示着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五年及更长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走向的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根据会议结束后官方发布的公报内容介绍，此次会议得到了全体本届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参与，并有来自中纪委委员和有关负责人的出席。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发表了工作报告。首先在重要文件方面，会议通过了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十八届中纪委向中共十九大递交的报告和工作报告，并确认了后者的具体举行时间和地点为当地时间下周三于首都北京召开。该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而这三份文件也将按照程序在稍后召开的十九大会议上正式得到审核。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通过引起了海内外关注中国政治走向和中共党史发展的学者及民众的高度关注。事实上，此前外界就猜测他主要是为了将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主政理念在十九大上写入中共党章的程序和为其在中共党史上进一步进行合法化而做出的铺垫。正如此次会议公报内容所撰写和囊括的那样，目前只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由前任领导人署名的中共重要政治方针，而由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在官方语言中传承了前者的次序，但他们两人则未能享受这一在党章中署名的特殊待遇。但该公报并没有对这一修正案的内容是否符合外界的猜测加以证实。不过公报在全文中还是三次提到了习近平在党内现有的核心头衔。文章首先总结和肯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过去五年来的工作，并指出这是中共和国家在发展中极为不平凡的一段时间。会议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作为国家在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强军新军开创新局面等积极内容，并宣称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成就和改革。与此同时，公报还第二次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和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开展廉政建设及反腐斗争中取得了颇丰的成果，肯定了这一政治方向。此外，尽管作为外界对十九大主要的关注焦点人物之一，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公报的具体文字当中，但同样由他在过去五年中所具体执行的这一工作，还是得到了颇具篇幅的描述和认可。对此，公报并总结到，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这也继续向外界为这名现年69岁的常委在十九大中的政治未来留下了悬念。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对部分已经落马的前高官们的处理内容，例如较为引人注意的前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前保监会党委书记向俊波等12人都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另在人事方面，候补中央委员崔波、舒小琴等11人被定为18大内最后几名被递补的中央委员。与此同时，在总结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党和国家取得的成果和执行的政治方针后，公报第三次指出，全党8900多万党员应坚决维护和服从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集中领导，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并点名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忠诚。这也是在要求中共上下，无论外界所说的党内派别是否存在，都应于十九大中和随后继续服从并执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决策和政治计划。在周六的会议结束后，中共高层也正式结束了在十八大内任期的主要政治工作，并等待着十九大的来临，及在随后的其一中全会上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的正式揭晓。 但在高层之上还尚处一切未被确认的关键时刻，当局的各种力量也被悉数动员，以确保此次会议的顺利展开和进行，不受民间突发事件的干扰，并为其加重铺垫和宣传。据法新社报道显示，网络租赁民宿平台爱彼迎中国公司就要求其距离北京天安门20公里的用户和客人在十九大召开到月底内停止从事对外房屋租赁的商业活动。另有报道显示，当局也提前加强了对北京刀具市场、国内网络和生产安全因素及异议人士的管理和控制，另在环境方面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以确保在会议期间北京能晴空万里。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